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对圣经灵感的问题介绍了以心理学为出发点的神学解释。今天我们要介绍另一种神学解释，就是形上学的解释。前面我们提过，教宗梁十三世在他的《上至天主的通谕》里，用传统哲学性的说法，也就是主因和工具因的方法来阐述圣经灵感的问题。可是因为这种说法忽略了圣经的现象，比方说圣经有不同的文学类型、不同的表达方式等等，因此造成了神学上的困难。关于《上至天主》这篇通谕，我们知道这是由弗兰兹林枢机幕后执笔的，他是用士林神学的形质论为出发点，来说明圣经的思想和句子是从天主也是从人来的。
那请问神父，什么是以形质论为出发点说圣经是从天主也是从人来的呢？
弗兰兹林枢机把圣经的资料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形的部分，形是典型的形，形的部分是精神的，包括概念、意象、判断、直觉等，这些是属于形的部分。第二部分是直的部分，直就是物质的，包括了文字、句子、描写、文体等。形和直这两部分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按照弗兰兹林枢机的说法是，第二部分也就是直的部分是第一部分形的部分的表达，意思是说文字、句子、描写或文体是概念、意象、直觉等的表达。
神父，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形的部分是从天主来的，而直的部分是来自人的写作呢？
不错，按照弗兰兹林枢机的看法，所谓的写作灵感只在形的部分，而直的部分才是属于人的能力范围。换句话说，写作灵感是天主的能力进入圣经作者身上，把思想、意义、概念等形的部分给予作者，而作者则以自己的文字、描写等把他从天主那里得知的形的部分表达出来。
神父，作者怎么知道天主要给他什么思想、意义或是概念呢？
依据弗兰兹林枢机的说法，他认为一般来说，人可以经过三种途径从天主那里知道形的部分。第一个途径是启示，有些资料是人靠自己的理智能力无法知道，这些资料需要超自然的启示，作者才会知道。第二个途径是记忆，有些资料是人在他的记忆中已经知道了，而天主灵感的作用是使他想起来并且写出来。第三个途径是机会，有些思想是人凭自己的理智就可以找到的，在这种情形下，天主的灵感只是给他机会，使他找到这些思想。
神父，如果天主透过这三种途径进到人的身上，而又人把它写出来，那人是主动或是被动的呢？
弗兰兹林枢机在他的解释中认为，直的部分并不属于写作灵感的范围，只属于人的能力，而作者个人的能力只是表达他从天主那里得知的形的部分。虽然如此，不但天主是主动的负责形的部分，人也是主动的负责直的部分。 这种把圣经分成形和质两部分的论证，解释了天主和人合作的问题，同时也解释了圣经是天主的书，也是人的书。因为圣经形的部分来自天主，质的部分是来自人的能力，所以圣经是天主和人合作写成的。
神父，我觉得有些地方很难那么清楚地划分，什么是质的部分，什么又是形的部分。譬如人的记忆，人的记忆里记了好多的事情，即使那些是属于天主的灵感部分，也应该带有个人的色彩。这样的话，是不是完全属于形的部分呢？
你说的不错。弗兰兹林书记的说明，在理智层次的分析上，好像非常清晰，好像解决了一些问题。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深入探讨的话，我们会发现其中隐含一些不正确的看法。综合而论，有下列几点批判。第一个要批判的是，弗兰兹林忽略了主因和工具因的关系。这个问题在上一课里我们讨论天主和人的合作时已经指出了，天主和人合作所写的书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这部书完全属于天主，也完全属于人。换句话说，主因和工具因一起工作所产生的同一效果，所以一方面整体的完全属于主因，同时也是整体的完全属于工具因，而不是单独或部分的属于主因或工具因。这样很明显的，弗兰兹林书记在他的解释中完全忽略了效果和主因及工具因之间的关系。
神父，这是不是说，如果主因和工具因分开，工具因是被动的、部分的，而不是整体的呢？
是的，圣经是主因和工具因合作的效果。如果把圣经分为形和质两部分，而把形的部分归于主因，把质的部分归于工具因，这等于是把圣经分成天主和人两部分。按照这样的解释，人就不是真正的作者，因为他没有主动地想出自己要写的思想。
如果人不是真正的作者，没有自己的思想，那圣经就没有前面说的文学类型或不同的表达方式了。
这是弗兰兹林书记的解释中第二点值得提出来讨论的，就是相反文学写作上作者的心理。我们都知道，当一位作者写作的时候，他的思想、概念和他的文字、句子、表达方式等是连在一起不能分开的。尤其是当我们欣赏一部文艺作品、一首诗、一阙词的时候，更是突出，更容易看出思想内容和描写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弗兰兹林书记把圣经分成形和质两部分，完全是抽象概念上的分析，不合乎作者在文学写作时的心理情况。第三个要提出来讨论的是，弗兰兹林书记的解释不符合圣经内容的事实，因为整部圣经的内容中，我们发现很多地方具有作者个人的思想成分。比方说，在旧约约伯传中，作者本人还在思想上奋斗，想找出现实的痛苦、正义、死亡、天主的嘱咐等等问题的答案，却没有办法解决。而按照弗兰兹林的解释，这种现象似乎不应该存在，因为天主不可能不清楚这些问题的答案。
神父，这样是不是说圣经里不应该会有无法解答的问题，而应该是一切都很清楚的呢？
按照富兰斯林的看法，的确是这样的。在圣经上，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不同色彩的思想。不但是如此，圣经作者们的思想形态也完全不一样。譬如圣若望和圣保禄的著作，就可以看到他们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一点富兰兹林也认为不应该有这种现象出现，因为既然行的部分完全属于天主，而且是同一个天主用灵感使人知道，那么思想和色彩似乎应该是一致的。接下来我们提出最后一点，就是启示和灵感的混淆。这个错误也是传统上常犯的，恐怕也是最大的错误。事实上，灵感和启示基本的不同点是，灵感是天主的能力进入人身上，推动人去做天主所愿意的事，而启示是天主把真理直接或间接通传给人，让人知道。而富兰兹林枢机在解释灵感的时候，主张天主借着启示、记忆和机会三种途径把行的部分传给人，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指启示而说的。
请问神父，这样是不是说富兰兹林枢机的解释里把启示误认为灵感呢？
是的，富兰兹林枢机的错误是把接受天主的真理误认为灵感。事实上他并没有解释灵感的现象。这种对灵感和启示发生混淆的看法，不只是发生在富兰兹林枢机的身上，在研究灵感或启示的传统方法上也屡见不鲜。
请问神父，除了弗兰兹林枢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也用形上学的方法来解释圣经的问题呢？
对于写作灵感在理智层次上的说明，有一位神学家用圣多马斯论先知问题为出发点，得到他自己的解释。按照圣多马斯的意见，先知有三种。第一种是真正的先知，因为真正的先知所要讲的概念、意象、神事等都是天主所赋予的，并且有天主的光照，所以他能够判断认识他要讲的内容是来自天主的。第二种先知是先而不知的先知，所谓先而不知的先知是他得到天主所赋予的概念、意象、神事，但是他自己却不了解其中的内容。譬如《路望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四节，盖发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利的。盖发就是一位先而不知的先知。第三种先知是自有后知的先知。所谓自有后知，是说人自己有概念、意象、神事，天主也光照他，让他能够判断和认识内容，因此他的判断是没有错误的。而圣经作者就是属于自有后知的先知。这位神学家就是根据圣多马斯对先知的意见，对写作灵感在理智层次上的解释做了这样说明。他认为圣经灵感不是天主的能力给予人思想和概念，而是当人自己有概念或意象的时候，天主的能力进入人身上，使他具有与天主同样的不能错误的判断和肯定。在这里他把灵感和启示分开了，因为他认为如果天主给人概念、意象、神事， 那就是启示而不是灵感了。
请问神父，这样的解释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
以优点来说，这种观点对启示和灵感的区别很清晰，也解决了传统上启示和灵感互相混淆的困难。以缺点来说，他把写作灵感和思想灵感混淆了。如果思想灵感是天主的能力进入人身上，使他去想天主所愿意的，那么这位神学家所解释的灵感事实是思想灵感而不是写作灵感了。
那请问神父，什么是思想灵感呢？
这里说的思想灵感是天主的能力进入人身上，使他具有与天主同样的判断或肯定。思想灵感也是行动、说话和写作三种灵感的基础，但是思想灵感本身不能算是写作灵感，因为写作灵感不只包括思想灵感，还包括了其他的因素。综合圣多马斯和刚刚讲的对于圣经灵感在理智层次上的解释，可以做简单的综合性说明。理智上的判断可分为两种，就是理论判断和实行判断。理论判断是叙述一段真理，而实行判断是决定是不是要去做，为什么要做，怎么做。因为真正的作者是要写书，所以作者真正的条件是实行判断。而写作灵感就是天主的能力进入作者，使他具有书写的实行判断，看是不是要写，为什么要写，怎么去写。而这些又正是天主所要的。另一方面，作者写作时也有理论判断，他知道某些真理也许是天主直接启示，也许是来自书本或来自别人，不过这些都是属于启示的范畴，